哎，你好，你好。
好，看到你的头像了。哎，你这个头像是不是有一家那个叫得到的那个，是吧？是吧？
看一
太
下
可
去。
怜，就是很像。哇，你好年轻啊！你有没有大学刚毕业？
我今年30了，
哇，那看起来好年轻啊，真的非常非常年轻，肯定是没有，就是从大学毕业，然后一直没吃过苦的这种。
现在反正工作也在做游戏方面，反正一直都是不是很累吧，只能说这行，不算特别累，互联网里面相对好一点吧，可能，
对对对，一看就是没有风吹日晒过的。哦，你现
哈
在在游戏是吧？
哈，但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哎，刚刚哪里出现了个声音？你那边？
那个小爱同学他。
哦，那
我，
个啊，可以可以啊，看起来你非常年轻。那你先给我们讲讲你这个，你是喜欢玩游戏才去做游戏啊，还是什么？
算是吧，然后我其实大学学的不是游戏相关的，我大学学的是电器这些电子的，应用电子，
对，也就是你现在是做游戏的哪一块呢？就是引擎
模
还
型。
是模型？
就是相当于毕业时候那个报了一个班，学了一下这个模型，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一行。
这挺好的。我很喜欢玩游戏，但是我水平做不了游戏，就是，最近几年当然是玩的少了，因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就是对游戏的这个就没有那么痴迷了。就是以前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天天玩那个各种游戏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什么，英雄无敌啊这一种的，可能没有哈。现在你离我还是太什么，就是策略类的那种游戏，天天玩那种游戏。
我以前上学时候玩的网页版的那种多一些，
哦，可以可
那
以可以，可以。哎，你可以你这样吧，你稍微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我还真的没有访谈过，就是做游戏的，哎，蛮开心的。
我从我就是家开始讲吧，就是 我
啊，
是
可以。
那个新乡的，就河南新乡，然后那个。牧野区，就那个牧野区，就是那个牧野之战，
也是战队吧？哦。
他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定了这个名儿
可以。我这里是长勺之战，我但是来我长勺之战，我这里有条路叫长勺路，就是不是就齐国跟鲁国打，就是那个曹刿论战，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考证了一下，说长勺之战就在这个地方打的。你说怎么考证的呢？他们说，在地下挖嘛，挖下我这里有好多兵器，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又想想也是比较假，因为他已经过了2000多年，如果有兵器的话，他早就生锈了，是吧？但是专家还考证就在这个地方，因此呢就是搞了一个这个长勺之战，就在我们莱芜。我每次回家都要经过这条路，结果现在他那里成了一个什么汽车交易的地方，就卖车的啊，卖什么东西的。你说牧野之战，我就想起了我们这里有个长勺之战，也是古代比较出名的战役嘛，对吧？以少胜多的一个比较出名的战役。
然后我们小时候就，反正我们学校就是那种宣传墙上就会写这些历史事件啥的，然后我也是在那边新乡郊区吧，算是，然后在那边，小学、中学都算是在那边上，然后，高中就一般吧，然后随便上了一个一般的，然后考了个大专，然后在郑州上，郑州上完就在郑州干了4、5年，5年吧，5年就一直就相当于在做游戏这行，然后是最近两年跑上海来了，
那他们女朋友圈，我看你在苏州，经常去苏州是吧？还是你去过苏
苏
州
州
是吧？
是去玩过几回，
啊，我看你朋友圈发过了，说这，但是啊，你是在上海对吧？哦，那不错，可以可以。
上海这个机会还是多一些，相对那些政府。
对对对，就是大城市嘛，机会肯定是要多一些的。对，我以前说实在，我以前轻微的在游戏公司里待过，但是没待了多久，我在那个育碧。育碧就是做波斯王子的那个啊，我在那里稍微实习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我做不了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非常的，不管是建模还是做引擎，我都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后来我才发现哦，我虽然很喜欢玩游戏，但是你真的让我做那个游戏的话，哎，真的做不了，我觉得太难了。对，实习的时候去过，可能3、4个月吧，就离开了。
反正这一行就是比较看经验嘛，你就不太看学历什么的，就你只要能做出来东西，就看你作品嘛。你要做得
对对
好，
对，
就不太担心你的学历啥的，这些东西，不太关心。
这对我相信在很多的软件行业，这一点是对，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嘛，然后是最好的就是。你能跑起来，因为这个效果就显示在这里嘛。但是你去了其他的行业，比如说去了一些，你就是说你的成绩要靠领导来评的话，那就很难了，因为他要看你会不会拍马屁啊，会不会什么什么的哦，会比较难一些，对我来说会比较难一些。可以可以，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做软件，做游戏，你是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做游戏是吧？
基本上一直在做，
啊，
然后中间就可能，闲的时候就有去年有一段，辞职歇了一段时间，然后去跑了一个月外卖，也挺有意思啊。
哦，可以可以，就像是。你现在的游戏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做波斯王子，我不是我做波斯王子，我看他们做波斯王子，我在那里稍微待了一下嘛，然后基本上都是写脚本，他是用 C sharp 的一个脚本，就是你左转右转，然后砍一刀或者是什么，他们整个都是就是内部都已经做完了，他整个都是在做这个脚本，但我又觉得啊，我们玩的那么复杂的游戏。其实看起来也不是很高科技，我相信高科技应该是它底层的这个引擎会比较高科技，对吧？
不过现在引擎一般都是像小公司，就是直接拿现成的 Unity、UE 直接改嘛，会简单一点。然后大公司就会把整个引擎改掉，就弄得复杂一些。
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虚幻引擎或者什么的哈，我看。
对对。
啊，是这样，哎，对对对，反正我在那里，我当年我可以讲一下，那时候他们开会嘛，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讲引擎是有多么难嘛，我记得是那时候做 FIFA，就是他的业余做的 FIFA 嘛，他们就是游戏公司都互相的偷情报的，他们就会有侦探过去去看人家，那时候我记得 FIFA 有一个叫寒霜引擎，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寒霜引擎，因为我当时玩 FIFA 嘛，我就。细听，他们就说还这个寒霜引擎呢，它会同时用在十几个游戏之上，并不是只是在 FIFA，但是他会去讲一下，哎，我这个游戏用这个引擎会有什么什么，比如大部分都是光影效果做不出来，对吧？就光影是不是最难的？我不太清楚啊。听他们的意思是光影比较难。他们那时候去开会的时候嘛，人家也是做 demo，比如说我一个炮弹，哇，一下打在一个墙上。然后这个你要有爆炸的效果嘛？爆炸的效果，这个墙要坏一块。他说这个东西就非常难做，对很多的引擎做不出来，就是你炮打伤，它黑了一块，它没有做到那种坍塌的效果。哎，当时我这听了一下，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难了，所以我没有在这一行业待下去，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跟我这个智商达不到要天天看人家讲的那些光影效果怎么做，啊，我就从那里很快就离开了吧。 就是觉得还做不了。
他这个很多都是摸索的，没有现成的方案，就特别是那个最开始那些做的东西，那现在可能游戏多了，可能方案就多了一些，可能好做一些，不像以前，你要是真就很多像以前很多游戏引擎都是每个游戏自己做自己的嘛，
对对，自己一个一个
所以
的，
就
对，
很多东西需要自己研究，
现在的话，好像手机上基本上都是 Unity，还有虚幻也挺多的，手机上，对吧？对对，哦，反正我记得，我想一想，大概是2010年左右，或者是我家小孩出生之后的3、4岁嘛，他刚开始玩那个就 iPad。我做了一个什么游戏呢？那时候有一个叫 Cocos 2D，就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2D 引擎嘛。我做了是一个，你把齿轮就给小孩玩的游戏嘛，就在 iPhone 上做的。你把齿轮这样连接起来之后，它就开始旋转，然后有个老鼠在那里跑，这是我自己做的嘛，也是模仿人家这种，然后把它上架的那个Apple Store 上，然后那时候就是0.99美金卖一份嘛哈，那时候还卖了一些钱。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去做游戏，后来我发现还是蛮难的，这个东西，就是但是我没有再做大的，那个时候就起来的就是 Unity 这个公司，现在不得了了，Unity 啊，Unity，就以前的时候它不算什么呢，大家还经常骂它，但是它坚持不懈的做这个引擎，所以呢，我觉得这家公司是完全靠这个。就是说手机做起来了，但好像对去年还是前2年吧，或者是疫情之前，他好像是也应该是赚钱比较少了。他出了好几个被社区骂的挺厉害的政策，是吧？
对对，
对
做
吧？
引擎其实不太赚钱，那几个大的都。
啊，
是天天裁员啥的，
哦，他们还不赚钱啊？我想不到做引擎的还不赚钱。
他们
哦。
毕竟抽成嘛，有的时候那些游戏公司，特别是小的，他也不好要，都是大的，就按比例抽的，不好抽，
哦，对，他们好像也是你，他们就说的要找好伴之后，你每下一份要给多少钱他嘛。结果很多人是算了一笔账，就是我是做免费的游戏嘛，结果呢，我这个免费的一分钱收不上来，我还要给你 Unity 可能几毛钱，相当于我下载了100万，我一下子亏了50万，对，就是你可能收不到这个钱嘛，对吧？对。
反正现在这个 Unity 和那个虚幻都合作了，就他们就共同不竞争了，就相当于合作起来，大家都多
搞点，
挣一点要不然他们一直竞争，那个不好挣钱。
对对对，不是虚幻是被腾讯收购了，对吧？
对，母公司算是腾讯。
都收购了嘛。其实我觉得还是腾讯厉害哦。再怎么做游戏，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如果按钱的话，是中国的公司最会赚钱了哈，是吧？非常非常会赚钱了，对。
腾讯一个顶其他游戏加起来差不多，
对对对啊，他太赚钱了，而且就是中国这边，氪金游戏也多。他其实这是一种心理学或者是什么的啊，因为我那时候玩传奇啊，现在包括现在还有人在玩传奇，虽然我不玩了，就是现在还有人在玩传奇。你说这个说明他的这个影响力实在太高了。但是现在玩传奇的人肯定都是像我这么年龄大了，玩不了新游戏的。包括现在还玩魔兽的，就是他就是维持那一批就好，对不对？
是，
对对，
魔兽的很多都是怀旧，
对
就
对，
是
怀旧服，
找一些以前的人，朋友啥，
对对对，就是以前的公会的人呢，可能，哎呀，就好像是再见到以前，但以前的游戏收钱是没有现在这么狠的，像传奇的话就是35块钱一个月，就是按月卡。现在可不是了，现在你想怎么花钱都可以，很快就把钱花光了吧？
对，现在基本上游戏都开始走抽卡这一套，
其实我，
还有现在这个 线下不也都是盲盒什么的，都
嗯
是
嗯，
跟赌博
都
这一套经历。
其实我发现也是这个样子，它其实就是在就是赌博，甚至都不能说是变相的赌博，对吧？就是纯赌，对啊。以前的时候，咱们可以随便说，以前的时候，网易嘛，网易当然做游戏非常厉害。网易，我记得突然有一天，它出现了一个叫1元钱夺宝嘛，就你出1块钱，你就有可能赢得一个 iPhone 手机，类似于这样。你应
对，
该知道吧，对吧？
现在不是很多那个拼多多广告，就是1元多宝卖吗？现
哦，
在，
对对对，就这样，它会让很多人可能那个一下子就有10万人去夺这个宝，但是你那个1块钱就叫，因此呢，10万块它只是抽出去了一个 iPhone 手机，但每个人还是乐此不疲的搞吧。但是你如果算一下，你稍微懂一点数学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稳亏的嘛，它回报率太低了，连0.1都不到，你彩票的话还0.5呢，对不对？你去抽那种国外的那种的话，人家都90%几，90%几，1块钱赚个9毛几，他这个就是1块钱赚1毛钱，但是呢，还是让这些公司赚的是盆满钵满啊，包括
而
现
且
在，
有一些小公司搞得不正规，那奖品全都自己拿了，别人纯出钱都没东西。
哇，对对对，那个就更恶了，是吧？他连一个 iPhone 他就不那个什么，对吧？哇，这个确实比较恶，哎，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一行会持续的存在嘛，因为我想想我年轻的时候对此有多痴迷。再看看我家小孩对此有多痴迷，我就觉得，哎，这个确实是这个行业比较好。对，你可以讲讲，就是比如说现在的什么技术也好，因为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他是说现在WebGL 是吧？他们做网游的，说那个 WebGL 上，然后测它的刷新率，测什么的。他竟然说这个非常高，但是我也没有仔细的去看过。现在你如果做页游的话，它的刷新率已经达到了，就是说你做这种本地的差不多了吗？还是假的？我搞不清楚。但我又觉得好像有点假。
我感觉它可能它只页游一般性能要求不高嘛，它可能会高一点，对吧？我对这边了解不是很多，
哦，是这样，可以可以，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一些经历嘛？因为我想几年之后，我相信你如果热爱这一行，那你应该持续的在这个游戏中待嘛，对吧？至少我看起来你应该是比较热爱吧，待了那么多年了。
就特别是去年跑了一个月外卖，发现这个服务业啊确实不好干，
对对对
一个月基本上不休息，然后工作时间也不短，也算下来也没挣多少，
对，这个是肯定的，就是游戏还算是离钱非常近的，你看
对，不
那些，
管怎
对
么
吧？
说，还有个双休是吧？
对，游戏是离钱非常近的，就是我不清楚你能不能就是自己做一个游戏，我看起来很多的公司也做的游戏也不好，但是老板也是赚的个盆满钵满的，是吧？
是，
是吧？
一个人做游戏的还是比较难的，现在很多都是，公司做，或者小团队吧，这是最少得十几个人，一个小规模才能做出来点东西，
哦，
是，
那我儿子现在就玩那个叫《暗区突围》，也是腾讯的，《暗区突围》也打枪的游戏吧，大概就是喜欢打这个嘛。我经常看到我说啊，你又在玩这个游戏？对对对，在那里坐一天。但是我也因为我是玩游戏过来的嘛，我能理解他。但是我玩的游戏，我觉得可能也是怀旧的原因，我玩文明，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产生一种就是优越感，我觉得我玩文明会比他玩暗区突围要高一点。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我觉得哈，因为玩文明的话，我也是一直玩，一直征服世界，征服什么。 但是我又觉得你在暗区突围，你在那里蹲着，那里趴在那里，等着人家来干一枪，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没什么智商。但这是我的一种错觉，可能是，游戏也分这种吧，游戏有鄙视链吧，或者是怎么的，我就觉得，哎，玩文明好像是高档一点，但实际上我带我儿子玩文明，他玩不下去，他说哇，这个有什么意思吗？就是完全没法玩。
这个我感觉就是跟人的喜好有关系，就是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对战，就跟就那句话，就是与人
那
与
对，
天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吧？
对对对，对，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自己一个人玩，就比方说我也是比较玩单机的多一些吧，就比方说还有音游啊，还有这个啊。暖暖，你知道吗？暖暖系列，
这个
就，
我不知道。
我这那个闪耀暖暖，然后无限暖暖这种，它是一个女性向游戏嘛，就是，其实就是换衣服，然后看剧情、拍照，主要就是玩这些，
对对
就是一
对，
个人玩，就互动性不强吧，然后这还有就是类似《原神》这些大世界，其实也有点儿，就是其实都是一个人玩的属性多一
对对对，
点，
原
跟
神
别人
我玩过，
社交属性弱一点。就但是像那个腾讯他们那些游戏，就可能是组队什么的，跟社交属性会强一些，就是他们更喜欢跟别人交流吧。
对，我能理解这个。你说音游以前的时候，但我玩，哎，我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那个太鼓达人是哪家公司的？
太古
太鼓
达
达
人
人
是
也是
日本那边吗？
但我不知道是谁的啊，我忘了。太鼓达人以前我在公交车上就敲鼓，用那个叫什么那个东西，现在
鞋子
叫任天堂的，对对对
啊，
，NDSL 对，然后。经常敲着鼓，妈坐过站了，然后再去练一练。那个挺，其实音游，你这样说的话，我还是蛮喜欢玩音游的。其实最后音游与音乐其实关系不大了，你要玩很多之后，完全靠肌肉记忆。我不听，我也可以敲出来，对不对？就跟那打字一样，你就是那个样打，然后就还蛮好玩的吧。对，你说的是的。但是以前因为我年龄大了嘛，那时候我玩就是 NDSL 或者是那上面的游戏。哎呀，我有个好朋友嘛，他就不能玩这一种，他还喜欢玩那种，就是叫逆转裁判啊，那种有点剧情的那种，你知道吧？对，他要玩那种，但我就玩不了那种，我就觉得，哦，你就是像你看，他说这个逆转裁判非常非常好，就一个。这个你应该知道吧？逆转裁判这个，
我听说过，知道你不
对，
行。
然后我就觉得啊，这种的太无聊了，我玩不了这种。你这样说我能接受，就是可能我还是喜欢就是玩我那一个类型，其他的人可能就是我接受不了嘛哈。我就觉得你这样不停的按，不停的跟他对话，有个毛意思吧？还有一个谈恋爱的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也是在 NDSL 上，那个哥们也玩，我靠，整的我的，我说。就恋爱
这有一个不知道是在上面有没有，就是
啊
PSP 上有，叫那个什么，突然，
对，我也忘了，反正也是日本的，反正是一个，
我想一下那个叫什么，就 B 站那个之前那个陈瑞他那个头像那个叫
我忘了，
搜一下啊。
可逗了。这个这样说的话，每个游戏都有那个自己的受众吧？
对，他算是那个 God Game 他们那个词儿啊，就是纯看剧情嘛。
对对
他，
对，
就是我的妹妹哪有那么可爱啊？这个啊。
给，
类似这种，
是，而且现在的，我现在反正是，我现在因为我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嘛，我现在发现，就是这个二次元， 其实跟现实是交集比较多的。我不清楚你去不去那种二次元的那种店，二次元的。
我会碰到会去逛一下，嗯。
啊，对，我家的小孩特别痴迷于这个，并且，就是他们会了解整个线上线下，它实际上是互动的，包括游戏，包括漫画。他现在没有，包括游戏、漫画，然后掉手办是吧？他们掉手办，我那边给小孩买了一堆手办。就他教你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听不懂的。那一个卡就六七十块钱，有时候我就想，这他妈也太贵了吧！哦，
对，
但是。
我觉得卡就太浪费了，这就一张卡卖那么贵，你还买个手办，其实也差不多，买个手办起码还能看一看那么大的东西，起码它成本是够那个价格，嗯。
我也是这样。但是那小孩嘛，他就，其实你就会发现他在游戏、电影、书，就是全方位的在包装这一个，不像以前的时候，可能你出个马里奥，哦，大家就玩个马里奥嘛。现在并不是了，现在就是它整体都是铺了起来，甚至包括乐高，乐高也会出它单独的这些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趋势，我也是鼓励我家小孩嘛，我是说，你不能听老爸的，老爸妈的，你那是上个时代的人，我说我看不懂你们这个，但是呢，你如果想买的话，我还是买，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东西不值，他们会说这个是限量版的卡，我说这有什么限量不限量的吗？但是你既然觉得是限量的，他们会卖，你知道吗？限量卡的版，比如说你65买了。过几年啊，好，过个2年或者3年，甚至都没有过这么久，在闲鱼上它确实贵了，然后它就再卖出去，哎，还能赚个20块钱。有时候我就想，哎，也许我是不理解这个时代了。
这主要还是他们得了解这个圈子，得知道哪个确实是稀缺的，嗯。
哎，对对对，
外人随便买的话，肯定是亏的。嗯，
哎，对对对，是的，最经典的是。必胜客吃披萨饼的嘛，他们跟那个《鬼灭之刃》联合推了一个那个披萨饼，就是里
对对对，
面放了一个音乐盒子，反正放了一五六件嘛。
嗯。
我问他多少钱，他200。我说我操，买个披萨饼才60，你给我整个200。但是我一想想，哎呀，自己的小孩子，我说开心就给买，买了之后他就很开心了。披萨饼什么都我吃了，他不喜欢吃披萨饼，但是为了买那个东西还是吃了，他就一直这样珍藏着。突然有一天他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灯嘛，打开可能有《鬼灭之刃》的，我就认识2个，我就认识那个妹妹跟炭治郎，其他的那些我都不认识，这些我都见过。然后呢，那个卡那个什么东西，有一天他就卖掉了，卖掉了。我说卖这个多少钱？他说这个280。就只5件之中的卖了其中的一个，卖280，我心想，我靠！我说当时的时候我还不想买，哎，没想到这样还可以赚钱。他说是啊，这东西他卖了之后他还很开心嘛。就是其实那个东西你说有什么价值吗？我相信就是只是在喜欢就是《鬼灭之刃》的这些人中认为那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你让其他的任何一个人，你出8块钱就不来买了，你知道吧？更不用说280。哎呀，对，有时候我还想想，哎，这也许是一个那个什么，包括最近我经常带着小孩出去嘛，然后他们去哪里逛，就是哎那个最近那个很丑的那个娃娃叫什么，我挺瞧不上的，在中国上出来就是你老乡嘛，哎对对对，就是这个你老乡搞上市的这个嘛，啊那个娃娃，哎呀，你说他为什么这么贵？我认为那个娃娃。成本肯定非常非常便宜，对吧？我相信非常非常便宜，但一个娃娃那么贵，那不，对吧？对，但我相信这是一种趋势了。他们很多人像我这种年龄老了又看不清这个趋势的，就认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坑人。但是你去看买的那些人，你就觉得好像也不是坑人，里面买的人很多嘛。
但是拉布布现在，如果说原价的话，其实还好。但是它现在是被很多东西被炒上去价格，炒的上千上万，有的所以这些可能会往下掉。嗯，就是现在它这个热度有点要过去了嘛。
反正我去的时候我就看人家哪些店嘛，哪些店是开的是比较好的。目前我自己总结了哈，就是拉布布的店非常非常好，二次元的店非常好，二次元的店真的是非常好。还有就是怀旧的那种叫，就是八九十年代怀旧的卖那个店，你就感觉到他结账的人很多嘛，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就是我这个年代还能看到里面就是。可能很可能就是那些人去怀旧，他生了小孩了，他顺便进去买几个。他说这是你爸当年玩的，我估计
啊，
里面有大
对
白
对
兔
对，
奶糖，有那种小鸡，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玩具。我竟然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够做的还比较好。我经常去看人家店里要卖什么比较好嘛。然后还有就是《圣斗士星矢》，好，你看过没有？《圣斗士星矢
看过，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看嘛，就卖《圣斗士星矢》的那种手办。但我是不会买的，我看起来就300多块钱，我就觉得好像是好不值，我也可能钱少，但我就觉得确实不值得，这么贵的钱去买嘛。反正，我还是蛮喜欢观察这个情况的，包括做游戏也是这个样子，我也看人家做什么游戏啊，那小孩玩什么游戏，包括你说的这个音游，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游戏系列，对吧？音游。
音游很多音游，它就是，就是会有也会有圈子嘛，他们就互相比，有些特别是那种就是上手难度比较高的那种音游，他们很多会看不起你，就是两个键的那种音游嘛，这只有左右两个键那种音游，他们就觉得你这太简单了，这啥东西，他们都这种。
对对对，我女儿就是玩音游，哇，那个手练的呀，就跟那个手
啊，
上似的，对，
我觉得
然
音游
后。
就需要从小开始玩，小时候，有那个练出来这个反应之后，就到20多岁你再想练，其实就比较难了。就最
对
高
对
难度，你可能到20多岁再开始练，就很难练到那个
对
水
对
平。
对，几乎是，我觉得他完全靠肌肉记忆一样，那个满屏的键我都按不下去，他每个啪一顿按啊，对吧？其实你如果是看到了再去按，那肯定是按不到了，他完全是靠，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以前玩太鼓达人。因为我是属于买那种游戏机，然后我也不出二手嘛，那个东西又不会坏，我给他找出太鼓达人了。但是呢，他好像又觉得这个打鼓其实也蛮难的，太鼓达人后面是很难的，非常难。对，但是他没有打到，可能也是没法比较的。好像这个太鼓达人他就不喜欢玩，他喜欢玩的那种的音乐，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安卓手机上，然后他就玩那种。
初音未来吗？
好像是什么，我搞不大清楚。反正我没跟他玩，我就是看他在玩。
现在要是二次元这种音游的话，就是初音未来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邦俊嘛，然后还有就是日本这种游戏，反正日本那边多嘛，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偶像大师啊，灰姑娘啊什么的，有好几个，都是日本。他
应
们
该，
不光有游戏，还有那个线下的演唱会，然后还有一堆的周边，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啥都有。
对对对，我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我女儿就是因为我儿子现我儿子是比较喜欢初音未来，他买那个就是初音未来，毕竟比较老了，你知道吧？对现在的小孩，他就已经太老了，太过时了嘛。就是我女儿喜欢的是另外几个，但是我也分不出男女出来，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一样，他就跟我说，哎，这个戴领带的是男的，然后戴蝴蝶结的是女的。我一看，我说妈一样嘛，是不是？然后就这种的。然后他们也买一大堆周边嘛，包括买书、买正版的书、买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啊，这个，我经常鼓励我家小孩嘛。然后我也是，因为我不会骂小孩了，我不会打击人家小孩，我其他人我也不会打击，我就是统一夸嘛哈，我就说以后你也要搞出一个这种东西出来，否则我说你看呀，那么蠢， 其实谈到很多东西，我就知道很扯了，包括我女儿最近迷上了那个叫什么，我看看啊，我给她买了很多书啊，这个叫什么万圣节，就这种书你知道吗？就这种，对，就是漫画视
东西
频，对，然后里面的笑话一点都不搞笑啊，真的是不搞笑，你就觉得很尴尬的那种笑话，但是小孩觉得好笑，有时候我就这样看了，我就觉得啊，这种笑话我都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是他觉得这么好笑，然后呢就会出很多的周边，他就这样去买，包括我女儿喜欢的就是《鬼灭之刃》呐，还有叫水晶的什么什么的，他都去买。
直播。
对，《水晶之国》啊，那个那腿啊是怎么断的，里面都是水晶，他拉着我看，他经常会拉着我看。哦，你知道吗？尤其是我这种人，我就是看不下去，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哇，这个。他为什么这么脆弱？我就觉得，哎，但是为了小孩还是看一看，你知道，包括什么《鬼灭之刃》出电影，我都陪着他去看。最近出无限城，我就说，哎，《鬼灭之刃》要出电影了，你知道吗？他说知道，要什么时候带上你，经常拉着我去看首映式，你知道吧？然后就看看鬼灭，鬼，我，但是呢，因为我对此不了解，所以呢，我就是看他们就打来打去的。然后呢，路上还得让孩子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跟他什么关系，这个跟他什么关系，这个结果呢，我看了半天，我就记住了几个人，这个是谁的老师，这个是哪个鬼，对，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是这是未来就是了，虽然我不了解，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这就是未来，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很喜欢的事情，他就代表未来。不管家长再怎么说，你是网瘾也好啊，我他妈不关把你关到监狱里，妈电你几下也好，那都阻止不了，这就是未来。所以呢，我就说，哎，你自己好好玩，我给你买游戏手机，小孩我都给他买游戏手机，CPU 好一点，我说至少你玩了都不卡。对，
那你给你孩子玩那种VR 游戏吗？
VR，玩过几个，我有个 VR 眼镜，但是那个 VR 眼镜，哎呀，不大好。后面我家小孩喜欢玩的是什么？就是，他不那种就不叫 VR 眼镜，就是喜欢玩大疆的嘛，大疆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大疆的
无人
无
机
人机
那
嘛？
种，
对对对，无人机的那种，他喜欢就到处飞。但他在网上也是买了个 VR 眼镜，就是你可以戴着眼镜去。那个无人机的时候，你可以戴着眼镜。那我不知道他怎么搞的。对对对，那个 VR 眼镜也是一个 VR 眼镜。那个 VR 眼镜它可以装在好几个设备上，就是比如说你玩这个，看电影也可以。就是你这样接上之后怎么看电影？但我没有试过，他给我戴过，但是具体怎么连哪个线什么的，我不会。我也，哎呀，我想想，我近视眼了，他俩也近视眼，但是。我说你小心点，你别把眼睛搞得太坏了。对，VR 眼镜的话，他们游戏都玩过，因为我们这里商场上是有这种的，就是你拿了个棍子在那里，外人看起来很蠢，然后呢，实际上他戴着可能有个体验感。
是。
对对，所以这个他们玩过。哎，这个你们那个公司开发现在这个 VR 游戏吗？
我们那公司没有，这是我自己玩吧，我自己玩的多一点。就我是也是有一个音游嘛，那个节奏光剑，你应该知道。
我真的还不知道，就是我家女儿玩的是什么游戏，我不知道。她确实在玩，就是刚刚的时候还在玩，因为玩起来那个什么吧，那个手机就非常热。她弄了一个玩游戏下面有风扇的那种那个支架，手机支架你知道吧？啊，一直吹着风，她这个手机就相当于打键盘一样。去玩这个，但是我也会稍微限制一下他。我说你这个不能天天玩，我会限制他，比如说，一个小时这个手机锁一次，然
音
后，
游不能玩太久，音游音玩音游时候眼睛会眨的次数比较少，眼睛会比较干，不能一次玩太久。
反正我是给他设置了一个那种家长控制嘛，就是一会儿就锁一下，哎，锁一下，他再折腾一会儿，我就给他设个密码。再让他玩一会儿，对。
然后这个我就说这个 VR，我是除了这个节奏光剑也是一个音游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VR Chat， 就是算一个聊天的，
嗯。
就里边是就跟那个，你这那个电影叫什么《头号玩家》，就那种，你戴上眼镜进去，你就可以外形你随便换嘛，就那种，里边有其他人，记得，然后各种场景，然后也有人把现实里边场景扫描出来投放进去，就是你可以到处逛，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玩过，但是我觉得这将是未来，这代表未来。比如说，我以前看过美剧，像《西部世界》，是吧？你看过有没有看过《西部世界》呢？里面都是
看
假
过，
的，对，都是假的，但是呢，又都是真的。对你来说是真的吗？也算是 VR 的一种嘛，对吧？但以后会不会这样，我不太知道。还刚才我玩过那个戴了只是很短的时间，我那个苹果不是出了一个 VR 的那个东西吗？我这边有个哥们花了好几万，4万多还是几万多，他说买回
现
来。
在一刚出时候2万吧，好像是，现在1万5吧，
然后他整回来给我整了几个，哎，但是那玩意玩完就热情就过去了，你知道吗？可能游戏不够多。
对，
然后我。
它内容没那么丰富，
但是你就这样玩一玩就可以。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玩游戏，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它那上面有个科普，就是研究地球，你可以触摸那个地球，就是至少你眼睛里感觉你触摸了地球，触摸人体，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一层一层的搞开。哎，那时候我觉得这个肯定做教学的话是很好，如果做教学的话，后面的话，因为我也就带了那么一次嘛，也就没带了。那个 VR，现在好像是不大火了一样，是吧？不知道还出不出。
主要还是它内容没有那么丰富嘛，你玩。把它有的东西你看过几遍，也就看烦了，也就不太想去玩它。
对，如果有足够多的游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还有点沉，那个东西真的有点沉。
比
你
较沉。
待了个半天，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戴上之后，那个你这个脖子还有点重，如果再轻一点的话，就会好很多。哦，现在 VR，我觉得我对这种技术持开放态度嘛，我觉得，哎呀，反正年轻人能玩的都是对的，就是真的是这样。越年轻的人玩的，我们即使看不惯，他也是未来，因为他们会长大。而且他们也会被后面的年轻人，就是说嫌弃，你知道吗？即使我们对，比如说我有两个小孩嘛，我两个小孩，我家的女儿就会觉得她哥哥是有点落后了。对，你就这才差几岁嘛，他是对一个00后，一个10后，他就已经觉得00后好像这脑袋有点问题了，脑袋有点落后了，就跟我们小学的时候看那种初中生，就觉得那初中生好像大太多了，是吧？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但是还是觉得啊玩不在一起而已啊。
我是家人这种还好像我和我妹是差了9岁嘛，反正平时我是管的不太管她嘛，所以她有时候跟我说的也多一些，就是还是你只要不太干预她，她也就会跟你多说一些，你要干预多了，她就不愿意跟你说了，
对，你对他好一点，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就像我儿子的话，因为他俩也是差几岁嘛，然后我儿子现在去苏州自己玩了，跟同学，然后给他妹妹就会买一些，今天我看他一直在说买什么手办呀，买什么东西的。给他买一些东西，然后明天我要去接他，他坐高铁去的嘛，明天我再去接他，然后他妹妹就说我要跟着，其实他跟他同学去了，我儿子跟他同学一起去了，我要去高铁站接他，为什么接他呢？其实并不是多么想他哥哥，是他买了一堆堆的东西，说我给你从苏州带过来的那些，就卡片呀什么什么的那种，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其实小孩就是这个样，对吧？你给他买，他也会记得给你买，这样就会兄妹关系就会比较好。 哎，反正嘛，就是你，我倒是很想听听，你对这种游戏啊，就是游戏这一行业嘛，因为目前来看，就是中国限制的是比较多嘛，啊，就是比如说游戏那个以前你随便上游戏嘛，现在好像你除了没有批号是不能上是吧？现在
对
还是这
对，
样吧？
21年还是应该是21年开始的吧，就版号嘛，没版
哦，
号
版。
的就不让，你可以上，但是不能收费，相当于，
哦，不能收费，哦，
对，然后好像是不能公开上架啥的，但你就可以往外放嘛，只能说是，
哦，他们那种去 Steam 上常上的那种，就是再也拿不到版号了，是吧？
可以。可以，它就是两边走嘛，就黑神话嘛，就是
哦，黑神
啊，
话，
不是
对，
黑
黑
神
神。
话，不是黑神话，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腾讯那个 V Game 上的，好像是不太一样，跟那个 Steam 上的，有点区
哦，
别，
哦，
国
我
内
在
上有，
Steam 上
对。
买的，然后，哎，我还玩通关了，但是这个游戏实际上你不能是玩通关了，你要填填图是吧？然后到处走一走，但是我的就不行了，就是没那么多时间，我就把它从那里然后玩到后面，就这样玩了一下，因为太火了嘛，那个游戏，那时候我玩了之后。我还找了几个人，哎，我说我们做起电台吧，然后就找了几个玩家去谈论一下，但是我又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类型，那时候我就说，哎，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觉得特别好，但是它确实形成了一个非常算是文化输出了，对吧？应该算是文化输出，国外也很火呀，这个游戏，不知道会不会，应该会出下一个吧。黑神话三呀，或者是怎么的？
那个钟馗嘛，说是下一个是，已经
下一个
出了
是
一个预
钟
告
馗。
片，钟馗，
哦，哦，那比较好。哎，他们是自己做的引擎吗？
也是
听
有
他们
义务，
介。
有义务，
哦，
就虚幻五。
哦，哎，我看他们说，哎呀，那个什么建模又不行，又穿模啦，又什么的。他那个创作者，出来澄清的时候，那出来演示的时候。然后我还当时就觉得，哎，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引擎？也不是自己做引擎是吧？也是用的人家的。那你说这
现
个
在
做引擎的话，那个穿模是引擎不行，还是你做了什么不行？比如说人跑到
这个
石头里啊，这样。
穿模它是就相当于是算那个碰撞，就是你这个你不管是你身上就是你比方说你身人物的头发和你人物身体，或者是你人物跟石头，就是它是算碰撞的，就是碰撞和你那个实体模型是两个模型，就是它那个碰撞是因为要计算物理，所以它那个更耗资源，所以一般它那个面什么的都会更少。就你可能一个人他就给你算成一个方块了，你身体还没到，但是那个方块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算撞上了，所以那个碰撞它是。那个范围跟你看到的不太一样，然后还有就类似头发这种，它还跟骨骼有关系，就是，你头发你可以就每可以看成它是很多棍子连起来的，就你这个棍子分得越细，它就越吃资源，但是你要是只分成一两根棍子，它肯定就会穿，所以说这是一个取舍问题，
这你这样一讲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做 2D 游戏的时候，它也是嘛，它也不会是按照完全的这样，它就是把它搞成一个圆圈或者一个方块，然后去与周围的那些去做一个检测，对吧？就3D 也是这个样子嘛，对吧？就人他可能就是等价成了一个圆柱体，类似于这样，对吧？啊，是这样，因为这其实不是怪引擎的问题，对吧？是你就
对，
是
资源有
检测
限，
的啊，对于引擎也是没什么关系啊，这个我倒是有点理解了。哎，像这些，比如说那个悟空建模的话，这都完全是用什么技术去建的？就是画原画呀，或者是什么，然后再他做了这个 3D 模型是用什么软件？ 玛雅或者是什么吗？
对，玛雅、Max、Blender、ZB 这些是，多模型，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画贴图的，然后就是现在被那个，叫那个 PS 那个公司收购了，然后叫
Adobe 是
改
吧？
名叫 Painter 啊，对，改名叫 Painter，以前叫名字不一样，反正我也忘了那个名字了，现在是变成他自己的，就跟 PS 那种一样的图标了，
就几个字母是吧？就，是这样，就是以前的时候嘛，以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有人学做原画的嘛，就是做，现在做原画是不是仍然是在行业中薪水是最高的之一，是吗？就以前的时候，反正做原画的非常高，就是在游戏行业中做原画的是比较高的薪水。
也差不多，都
现在也
做
差
游
不
戏
多。
都不算，我感觉都比较高吧，都不低，
因为对，他需要的东西也多嘛。但这个行业是非常不看学历的，这个倒是真的。包括你看那个悟空的那个，就是没毕业是吧？应该是吧？悟空的就是黑神话悟空的那个策划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大学没有毕业。对，
那
所以。
对很多很多那种，就是像，早些年那个阴阳师，你知道，
啊，我知道阴阳师，就网易的
他
吧，
们
是吧？
就有原画，就是还在上学，就给他们高中还是高中就能给他们就是画这些商稿，
是这样，确实，这个要有点天分吧，对吧？这个东西确实要有点天分的。哎，这现在的话，你们那个什么的，就是 AI 对这一行是不是冲击有这么大吗？我看。他们说什么网易啊，就要 AI，然后把游戏要怎么取代？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嘛。现在目前平静下来之后，
这个就比较看公司了，你像腾讯和这个网易，他们可能会比较重视 AI 这一块，所以他们可能用的多一些。但其他公司，特别是中等公司吧，中等公司一般可能少一点，然后小公司基本上全流程可能 AI 介入就更多了，因为他们人少，控制成本就更在乎这个。
不是那个 Steam 上面有一群，就是说他必须要用，你如果是用 AI 生成的图啊或者是什么的，会比较抵制，还要标记一下是吧？
会有这些，
对呀，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应该会，哎呀，你以后应该是不能抵制才对，我倒是觉得，因为这是个趋势吧，是吧？我觉得是个趋势吧。
主要是他这个裁员嘛，他影响很多人收入啊，所以很多人会抱怨，但是这个阵痛没办法，这个阵痛反正是对普通人来说不太好。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悲观嘛。比如说你现在在做游戏，你肯定只能做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呢，那一部分可以用 AI 去生成的话，来协助你的话，那么呢，你就可以做。用比较少的人做一个整个的游戏，然后放在 Steam 上自己去卖，而不是打工，对不对？
是，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这种情况吧，就 Play Store 就是谷歌的那个平台，还有 iOS 上平台，它每年不是那个会统计一下我今年的 App 上了多少，上了多少？自从有了 AI 之后，你就是35%、35%，就是30%、40%的这个样子去增加它那个软件的数量。上架的数量，这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好事，就是很多有创意的人，他借助这个东西，然后他就上架了一个 app 号，包括我们，
是。
今天我听了一个那个什么，我听博客嘛哈，因为我自己录博客，我也听博客，然后我听外国的小伙，他做了一个什么，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弹吉他不是听不懂音嘛，听不准音。那个我们用个调音器，但是像我的话就买调音器，现在我就不买调音器，我就差不多听差不多就可以了。但很多初学者他是听不准这个音的，你可以在手机上做一个，因为手机上不是有个麦克风嘛， 然后我就听懂了这个哎什么什么啊，这个去调音。这个软件你这样一搜的话，可能我相信没有个800也有1000，哎，很多。但这个小伙就不一样，他呢，他这个会做营销嘛，他的一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到今天我觉得是很好，他说那个博客的访谈就说嘛，你这个做的也太多了，那你为什么可以每个月赚个25万美金嘛？就这个狗屁软件卖做个25万美金，他说呢，如果你做了一个软件，你没有把这个软件放在别人的面前，相当于你什么都没做，你做的再好，你也是没有做的。他的能力是什么？他说我这个软件就几天借助 AI 就做了，但是呢，他会推广，然后呢，他通过 TikTok 啊，通过很多网红都推广他这个软件，然后做分成，他就做成了呀，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软件不是有很多免费的吗？还有人愿意去付费？
对，是他每天都会发，他是说每天都会发3个视频，他不止推广他这个软件，他是说呢，软件不重要，内容最重要。他每天都会发3个视频，包括 TikTok 上或者是国外的这几个嘛，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呢，他就会教别人去解决这三个，就是这三个视频的话，解决一些。我弹吉他上面的一些痛点，其实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家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只是这个软件是它的一个载体，就好像是，张雪峰一样，有很多人去报考，是不是？但张雪峰他解决了你的一个痛点，你说是不是？张雪峰报的是最好的，我相信，这个有那么多不高考。报志愿的师傅是不是啊？不一定他是最好的，但是呢，他是最能阐述内容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小伙，他就是用了一个调音的这个人，这个调音的人也不重要，是谁都可以做。但是呢，他确实是通过我还搜了一下他视频，他就是讲一些我弹吉他最难以接受的，就是最难克服的一些困难，他在那里给你讲嘛。就那个视频也不长，1分多钟。每天发3条，每天发3条，然后呢，他有能力啊，他有能力去推广他就是也会拍很多搞怪的视频，然后通过网红，通过什么东西做互动，他就这样做起来。就是说呢，他始终的，你骂他也好，你夸他也好，他始终都在你面前蹦跶。那么呢，假设只有20%的人或者30%的人喜欢你就可以了，因为他天天出来在你面前嘛，你不能忽视他。基本上就是走这个嘛，而且他很会炒作自己嘛。他上的大学很好，然后他退学了，这首先，又可以搞一波。然后呢，他又去那个 Y Company，就是那个国外那个创业的，就是创业的很厉害的那个叫什么来？我忘了啊，我忘了，就是那个 Hack News 的那个。Hack News 不是一个网站嘛？那个人开了一个创业营嘛？那个创业营又邀请他是什么？他好像又拒绝又什么？你就发现他很会炒作这个事情，他的任何事情都会把它转化成一个流量嘛。就是他要跟那个人对谈，比如说他上了这一个博客，也是一种炒作嘛。对他，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做成想象成炒作，也可以想象是从他做出流量。至少人家可能会有200万人去看他，他上的那个博客以前谁上过呢？埃隆·马斯克上过，好多比较厉害的人都上过这个，因此呢，他这个曝光度是足够的，所以呢，他很厉害的，并不是说我做了一个调音软件，而是他非常非常会营销。如果他不做这个调音软件，他做一个减肥的软件，或者做一个任何的软件，他都有能力把它炒作成。哎，我是头部的，那么大家就知道他了嘛。你去弄个调音软件，可能你就去搞这个事情。我倒是觉得理论应该是这样，并不是他那个调音软件更准，我相信不会是准的。他凭什么可以定义准嘛，是吧？频率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程序员的话， 这个能力是最重要的，我们虽然很欠缺，你要
是
去
是。
你如果做了一个很好的软件，就好像是我暗恋一个女的，我没有向她表白，那这个暗恋就是没有用的，只是对你自己有用。就是我们天天在那改代码，我把这个，哎呀，以前的话是60帧，我给你改成了85帧，120帧，你自己 happy 一下，对不对？而且很多人
对，
是看不出60帧跟120帧的区别，比如说。像我们买手机，你拿一个120高刷的跟60刷的，你说你看看这个手机里有啥区别？很多人看不出来，
是。
真的是看不出来。你但是只有那种极客，他说这是144的，这是120的，这是六十的，你知道吗？其他人根本不会看，他就觉得我就觉得一样。像我的话，就比较一下，你给我2个手机。你让我说这个是120的还是110的？像我还那时候我去那个什么，我去买手机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是144的，你比较一下。我第一刚开始比较，我还真的看不大出来。他说你这样看看，哎，我就觉得好像是流畅一点。我说好，就买这个144的，好像还贵了一些钱。后面的话啊，你看久了之后，你要适应了144之后，你再去看60的，你才发现哦，哎，那个手机确实好一点。
是，
但是你第一次看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推广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做了一个软件，你说很多人都做呀，但是你要最成功的就是最会炒作的那一个，真的是这样，不会是说你看我这个分类也好，高刷也好，而且我游戏有内核，没有用，就是也许有用，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用，但是呢，都不如去炒作好。就是你要放在他的面前，就是先表白哇，先表白，也许没有那么爱，先表白上去，你知道吧？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今天，因为我经常会看一些创业，包括上面也是练练英语，也是听听人家，也是没事，我就骑自行车回来什么的，我就这样听一下，你就会发现，就以前的，因为我也看出你肯定做技术了嘛，对吧？对，就会痴迷于技术，我并不是说技术不好，但是呢，去运营其实更厉害。我说的运营并不是运维啊，并不是说运维其实跟程序员是一样的，都比较差，你能理解吗？你运维一个游戏，说那个在我这个在电脑上运行的，在机房里我做，你永远到不了前台去嘛，这个游戏挂了，你才能够有。程序员是什么？我开发我改了60版，我 GitHub 上都你看那提交记录60版，但是人家最后只看了100，你改了在前面的59次，其实就你自己爽，或者是你自己累，人家看不到，真的是这样。你就是反而是，就是在前台做那种叫运什么叫运营的，或者他组织一个什么活动的，那些人是比较厉害的，而且那些人拿钱多。说实在，以前我是不服气的，后来我是服气的。他们确实要拿钱多一些，做游戏策划的呀，或者是什么，他就是要多一些哈。那你们是做游戏策划也是最多的吗？不一定。
这个不太清楚，是吧？我反
哦。
正是建模这方面，都因我感觉是都差不多，但是策划我感觉应该会轻松一些，轻松，他们起码加班会少也，
对，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你把一个游戏放到人家的面前，能够想办法放到人家面前，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不止游戏啊，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包括我们，包括比如说你自己，我们其实我们的一生都在推销自己，真的是这样。包括你也是在推，你，如果你现在没有想法推销自己的话，其实是。你比较淡泊名利一些，但是后面的话，你想一想，你如果非常有名气的话，包括建模非常有名气的话，那么你的工作机会也好，或者是什么东西也好，就会多很多。而这一切起源于你在营销自己，真 的是这样，就是你耍宝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你让人家知道你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但
然
我
后
也，
这个，我想以前就像单机游戏的话，它，你通关之后，它还会有那个制作者名单嘛，是吧？
对对
有
对。
时候能把你名字写上去，但是你
嗯嗯。
看现在都是网游，他们都不会写这些东西，你做了多少
对
东
对
西，
对，
没人知道，嗯。
是是是，就是你看你看，比如说GitHub 上那些比较出名的，就我们看 GitHub 上也好，比较出名的那些程序员，他们其实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就是他做演讲多，并不是他写了有多少，他做演讲就是多。比如说我看这个 AI 之后，你看很多的比较出名的程序员，他以前做的软件，我看过。因为我有时候会写 TypeScript 嘛，然后他就是说这个软件是他做的，我也相信是他做的，但是没有那么好。但他不停的说我做的这个软件就是很好，很多人就会相信了，他确实做的比较好，因为他天天说嘛。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一旦形成了这个风气，也不能说他的是第一的，因为我们软件很难，就像你建模也是一样，你很难见到人家建不出来，不可能的，很难做到就是你能建我不能建，就是你能建我也能建。大部分都是这样，程序员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能写，我也能写，咱俩写的差不多。但是呢，你如果默默无闻的话，另一个天天说我写的好，我写的好，那么呢，人家就会相信他，因为他很自信嘛，至少他天天会说他写的好。但是你也很难批评他，为什么？因为你拿上代码来一拉，你一看，你不能说他的代码差，他也能跑，也没有太大 bug，你总不能说这你写的就不对，这会显得你比较小气。而且那个软件也确实还可以，我慢慢我理解了这一点，就是还是要做一些，比如说我有一个合作伙伴嘛，我们两个经常会写软件去做事情。以前我就是写了一些安卓上的跳广告的那种软件嘛，然后他就给我提 bug 啊，提什么东西，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哎，这个人好像在用我的软件，我还蛮开心的。他经常说你写的软件我给你重构一下，我说好，然后我告诉他怎么搞。然后后面也就慢慢成朋友了嘛，然后后面我们也一起开发了一些软件去卖钱啊，去做电商类的这种东西去卖钱。然后后面我慢慢想到了，哎，我为什么能接触到它呢？就是因为我不觉得我的软件很烂，然后我放到 GitHub 上，你知道吧？然后就有我有那么一些人用，然后就有人帮你改进，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是可以的。人家慢慢的就会觉得，哎，你好像是可以，就好像说你接受我访谈的原因是我天天在网上吹牛逼，然后呢你就认识到我了。其实我如果不吹牛的话，你是不会认识到我的，你知道吧？真的是这样，完全你认识到我，完全是因为我录了很多期电台，就是有两种人嘛，一种是我写开源软件认识我，另一种就是我录电台认识我，基本上就这两种，同事。人家我们那个同事认识是另一种情况，比如说你认识你同事，大家都去赚钱嘛，对不对？这很少，你认识几个同事嘛？就算说我跳了好几家槽，能认识几个同事嘛？你不可能形成一个数量。但是录电台不一样，像我说我要采访1000个人，包括你，比如说我3年之后我要再访谈你，你最好是做出一个很牛逼的游戏出来，然后呢，然后我也出名了跟着你，就真的是这样，你就会发现。我们要不停的就是向外表达自己会比较好，不要听信网上说的，你沉默是金，不是金，沉默就是沉默，沉默没人知道你，也不要相信什么是金子，它总会发光的。我相信是金子发光的原因，首先你是金子，其次你埋在100米的地下，你就是一辈子不会发光，没你要挖出来，要摆出来，真的是这样，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尤其是我们程序员，因为我以前我也不太爱讲话，也不太什么，后面我觉得我要改进，就是多吹吹牛嘛，多吹吹牛，人家就会知道哦，哎，可以啊，人家是也会认识我呀。比如说我现在的网友不能说朋友了，网友至少比以前多得多嘛，对不对？完全靠不停的说，不停的说。其实你说我能懂多少东西呢？也懂不了多少，说实在的，对，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录电台的一个对我自己的好处嘛，也是认识年轻的朋友。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火车上相见，或者在哪相见，可能顶多打个招呼。比如说你坐在我火车的旁边，你永远不会拿出2个小时时间来跟我聊聊天，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就是首先认识年轻的人，因为大部分接触我的人都比我年龄要小， 哎，除了个别比我年龄大的，大概都会小小很多。我相信我把这件事情越坚持，那么访谈的对象就会越来越小，因为有的还大学没毕业嘛，对吧？或者在学校里读书，对，我会显得也会比较年轻嘛。比如说，也可以接触到像你做游戏啊，这各种各行业的人嘛，哈，也还蛮开心的，就这样。哎呀，所以你能接受我访谈，人蛮开心的。所以今天我一想，哎，赶紧的，到时间了。其实我其实7点半可以访谈你，因为我儿子出去了嘛。我这出去以前我是有个蓝牙的那个东西的，我一下子找不到了。他出去的时候，他把我那个包带去了，你知道？但是我那个蓝牙的那套设备就在包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有线的，你知道吧？否则的话还真不好搞，因为他会串音嘛。我赶紧的。搞了一下，对，还蛮开心的。我看多长时间了？哦，差不多就是，我经常访谈的时候，我就说，哎，你有没有什么书啊？或者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东西啊？任何东西，游戏啊，或者是什么，你最喜欢玩的啊，什么的，最喜欢读的，然后可以推荐给别人，看一看。
对，我推荐那个，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动漫，这是那个，算是一个国内的团队做的，然后当时，还叫 PPS，就爱奇艺还没收购它的时候，那个有 PPS 那边一个团队做的，然后，叫十九国，就十九个国家十九国，然后他那个。就是类似我感觉，如果喜欢《三体》那种人可能会喜欢一些。就是他其实设定上就是一个要毁灭的世界，就十九个国家就挨个毁灭，就是那种天灾嘛，就是在这个天灾面前，就是人是怎么样，就是生活的这种状态，就像就我就觉得感觉就跟那个《三体》里边到最后，最后那个不是，就主宇宙都被拆出来很多小宇宙，然后说是主宇宙要因为这个要热寂了，就说这个质量不够了，不够坍缩了，要死了，然后不是那个很多人很多就是小宇宙，就把开始把那个这个。自己拿出来的这些物质送回去嘛，就这个，就像这种行为，不好定义好不好吧，但都是个人选择，但是就每个人的选择和他的心理，这个，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就这种状态，就是他是最每个人最根本的东西嘛，他不是演出来的，
我相信也是这样，尤其是在你在被迫做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很清闲或者没有被迫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说的会比较轻巧一些。但是真到了特定的时代，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轻谈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谈生死，谈什么？但是真正到了生死的关头，人就不一样了。知道吧？我们就不会那么大义凛然了。这一点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去陪床了，你就会发现人在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我们真的是不用在乎太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管走哪条路都是死嘛。最后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肯定就是死。那么呢，我在那里陪了我父亲半年，他对我人生观是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塑造。以前的话，人家骂我呀，或者是领导说我呀，或者是我会对很多的事情会焦虑。但是那在那里见多了，但我父亲是没事，但是见多了太多太多的病床的人生生死死，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不在乎的人，你其实真的不用在乎他说什么，他骂你就骂你嘛，你完全不用为他做任何的改变，因为完全不值得，真的是不值得。但是我们这样说不值得。跟那个情况下我自己悟出来的不值得还是不太一样。我相信病人本身他会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你根本不知道生生死死是在任何时候走掉嘛啊，你就会发现啊，人在最后的时刻，有的会展现出特别的害怕死亡， 害怕到什么程度？就给他转个病房，然后他都要扒住病床不要走。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病救不了了，你不要放弃我。就实际上是真的给他转个病房，并不是医院里说，我治不了，你回家吧。他就非常的担心，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的这种。但是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在比如说地球毁灭啊，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些生老病死的时候。肯定会表现出自己最深处的想法，而不是我们现在普通像我们开个会啊，都是谈表面的事情。哎，我也不讲我内心的特别内心的话是吧？因为讲起来好像没必要，对不对？对你说的是对的，叫十九国是吗？十九国我没有看过，但是有一点像废土的那种感觉，废土系列的那种是吧？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是吧？啊，
他那个就是。就前面13集，他这个本来说是要拍100集的，然后就
啊，啊，
是因为他这个刚开始播放这个热度不高啊，所以就播了13集就被砍，
啊，总共13集是吧？
对，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就相当于是，
啊，啊，可以可以，哦，看起来，哎，怎么说？看起来这个系列都不大好，好像
对，
以前的时候不是那个 HBO 也拍了一个叫《羊毛战记》，也有一点就是也是有点废土啊，就是人类外面都已经有毒了，然后人挖了一个筒子楼，可以有400层或者几百层，就是人住在各种各样几层。但后面我看着挺好的啊，我挺喜欢看，人家说嘛没播放量，第二季就给砍。啊，我就觉得哇，看起来这种的题材不行，赚不到钱就不行啊，对吧？赚不到钱就是原罪，确实这是可以接受的，是吧？你不可能是让人家掏钱给你，就是少部分人嘛。像我这种喜欢看的，还是看盗版，他还赚不到钱，是吧？对，可以可以，你还有其他的要推荐吗？
对，还有个那个，最近有一个就是。日本那边有一个电影，就是叫什么《超时空飞碟机》，就也是类似于《头号玩家》这种吧。其实它也是，也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就是这种 VR 游戏里边的一个故事吧。然后它里边的作画和那个歌都比较精良啊，就只是当听歌看看也挺好。
他叫什么名字？叫
《超时空飞碟机》。
什么机呼吁？
超时空辉夜姬。
可以可以，到时候我搜一下，反正我发布的时候我会找你确认一下推荐的这两个东西，也万一再搞错了，
我看书比较少啊，反正都我这大之前看那些推荐的书我都看不完，我自己，没
可
啥
以，
书可推荐。
但是现代的人是这个样，我就是每一代嘛，因为我这年龄比你大太多，我那个时候是，要么你听收音机，要么像我家还没有电视机，要么你就看书，听收音机你要知道啊，天天就放那几个东西，你就听过了嘛，你又不想听了，因此呢，看书反而，我告诉你，我不是告诉你了，我告诉你听众会比较好，就是呢，小孩喜欢干啥。那么家长一定是阻止的，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那家长就讨厌我看书，老师也讨厌我看书。你如果说现在有个小孩特别喜欢看书，我们是不是表扬他，对不对？但是我小时候，我们那些小时候都哭着看书，你知道吗？就跟现在哭着玩游戏一样。那时候我们要是看上那除了教科书之外的书，那家长就会崩溃了。那家长说你为什么要看金庸的小说？那就把人给看坏了嘛。你应该知道吧？以前那个连王朔都会批评一下金庸琼瑶的小说，就觉得你们写的啥呀？如果毒害港台歌曲，以前的就我小时候啊，你听个港台歌曲，就是叫靡靡之音嘛，情情爱爱的，有什么好搞的嘛？就真的是这样。那小时候小，那就是代表着未来，真的是代表未来。家长反对的，老师反对的，就代表未来。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有本书叫《霍元甲》，你肯定知道这个《霍元甲》这个电影是吧？哈，电视电影。 有本小说就叫《霍元甲》，还有本小说叫《大刀王五》。当然了，《大刀王五》不好看，《霍元甲》还凑合。那老师抓到我啊，那就是那老师吸烟的，我们老师就是上课吸烟，然后他让我这样举着那个书，然后拿打火机点着，等到烧的差不多了，我再扔到楼底下。我在3楼，那时候就查所有的人读小说都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呢，那时候小说是不买的，是租的，5分钱一天，就是你要到一个专门租书的地方，你要有信用吧，5毛钱的押金或者1块钱的押金。五毛就是5分钱一天，5分钱一天。那时候为什么我看书特别快呢？就你交1毛钱，你可以租2本书，你知道吧？就1毛钱就2本书，然后我一天就看了，因为它是按天嘛。那时候比如说金庸、古龙、卧龙生、黄易，但那时候也不会看。我们那时候虽然是小孩，但也不会去看，借一个8年级数学上教材，那种没人读那种，都是看武侠小说嘛。那时候的娱乐活动就是看武侠小说，然后家长都查嘛。再后面一点就是查磁带，哦，你听天天听张学友的磁带也他妈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吧？那磁带给你一脚给你踹了，那老师真的给你踹断。你见过磁带吧？你应该见过吧？磁带是啊，哎，对对对，那里面不是产的吗？那老师也查磁带，那个磁带给你烧了，那个磁带非常容易点燃，轰的一声就点燃，对，非常非常容易点。对，老师就查这个。再后面的话就是，哎，你查磁带的时候看书就是好的。你现在听歌的话，现在咱这上网好像又不是很好了啊。不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上网就不是好的，为什么？你小孩喜欢上网嘛？那时候有，包括现在也有啊，有一些家长就觉得，你看我家小孩天天是打游戏，然后我要不要去电他一下？知道他有网瘾。你应该知道网瘾这个事情吧？不是抓过去一顿打吗？其实大人跟这些人都是处于时代的另一个。但是你说下一步是什么？可能是 VR 了。有一天，总有一天，你做的游戏也会被称之为，现在还有点开玩笑，就是第七艺术。总有一天，游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艺术，真的是这样。以前的人，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我在游戏上学到的知识，我觉得比在其他地方都多。比如说，我玩《三国志》。任何人给我说的《三国演义》上的名字，我就知道，并不是看《三国演义》，我就是玩《三国志》玩出来的。而且我玩文明，我玩文明的话，人家是说一个城市，我马上就知道在哪。人家说：“哦，你地理这么好。”没有，我去的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过去。你知道有这种游戏吗？就是世界地图，你知道吧？在我脑子之中，我要放大缩小，我都知道我这个部队要到哪了。你这样玩一下，跟你看个地图测试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在我脑海中我还记得啊，二战要从哪打，什么什么从哪打，就是很多玩这种二战游戏啊，我都从这上面学的。而且呢，因为那时候的游戏公司啊，它真的是出很多的历史学家给你做考据，我相信80%-90%是假的哈，但是名字是真的，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也是真的。但是我们看书难道是完全是真的吗？也不一定嘛，对不对？但是我就这样，哎，通过游戏，人家学不少东西。我觉得我在游戏上学了很多很多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玩历史游戏啊，包括中世纪的，但也会有很恶心，但是我也尽量不去混淆它。就是我说这个游戏上是真的，但是它在我脑海中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觉得就真的是这样。你说。有人跟我整《三国演义》的东西，我都跟他聊，我还知道他的老婆是谁。实际上这个游戏上给他编上去的老婆，你知道吧？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游戏真的是假的，就真的游戏挺好的。我相信，难道你非要去读《三国演义》或者《三国志》才是了解这个三国吗？也不一定嘛，对不对？而且它本身就是小说，《三国演义》就是小说，《三国志》也有，假设是真的有一半。那也有50%是假的嘛，对吧？你游戏上你说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日本人做的是吧？但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做出自己牛逼的游戏。有一天人家知道你是这个游戏的创作者，真的会觉得你很牛逼。比如说我至少知道很多游戏的创作者，我都会很佩服他，真的是这样。
对，
游戏策划者，比如说我做电台，我介绍了好几个游戏策划者。然后文明的呀，这一些我都会介绍一下。 因为对我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希望我3年之后再联系你，哇，你有牛逼的游戏，哎，你这是牛逼的游戏，然后推广呀或者是什么的啊，对对对，挺好
那个我
的。
了解三国多了，可能是那个三国杀这个游戏，你知道吗？就卡
啊，
牌
我
嘛。
知道《三国杀》，我知道这个，我也知道。
这个我感觉会，它那相关内容会多一点，它技能什么的都跟它那些事儿多少有点关系。
那是有点关系，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有点关系。我反正是觉得游戏确实是很好。反正他们是说的，哎呀，你又杀人，你又什么的，啊，你不一样了，你在游戏上杀个人。哎呀，难道这跟现实中杀个人那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说你在游戏上杀个人就是犯罪，那我在游戏上救个人呢？我当玩那种医生游戏，是不是就在积德呢？也不是，是不是？反正这些人，不用管。我相信现在很多人是对游戏仍然是有很大的误解。你在这一行的应该知道吧？很多家长对这个游戏肯定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们终究会老去。不用管 对，希望你就是能继续做游戏，因为我感觉还是蛮喜欢做游戏的，尽量做嘛。
是，那个，反正游戏目前来看，反正1、2年我这还能继续干，到后边 AI 会不会替代了，再不好说。
不，你不是让 AI 替代你吗？你如果心里有一个游戏的话，你可以让 AI 实现你的游戏嘛。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好。我们不应该是说 AI 要替代我，虽然我是程序员，但是我至今为止不认为 AI 在替代我，因为我写的那些代码确实就应该让 AI 去替代着我写。比如说很简单嘛，比如说我要连接那么多数据库，我确实可以写出来，但是没有意义嘛。我连接了很多数据库，什么 PostgreSQL 或者是 MySQL 这些。那你说那有多少意义嘛？也没有多少意义。为什么不能我说 AI，你帮我去把这个数据库跟后台全建立起来？其实他做跟我做是一样的。我虽然知道怎么做，但是类似于是我有一个收割机，跟我用镰刀去收割。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块地给搞好，是不是？把麦子收了。如果我用镰刀去收，哦，其实这个农民拿镰刀的农民是不应该排斥收割机的。说我要失业了，并不是你要变成开收割机的人，然后变成什么？我也希望你有一天也不要觉得要替代你嘛，没有，你要想一想嘛，你会建模，但是我不清楚你代码能力怎么样。你如果说我代码是比较弱，好，有个 AI 就在这里帮你写代码，你把模建得很漂漂亮亮的，然后呢，你这个模型不就动起来了吗？你没有再请教另外一个程序员吗？如果你的策划。你脑子中每个人都是策划嘛？你的脑子中会有一个各种各样的什么故事啊什么？你策划的话，你还要请个人呢。现在你用 AI 去做这个策划，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不要觉得被代替，这是我经常鼓吹的。总有一天，就是说呢，AI 的发展会让人越来越多的用这个软件，而不是说。程序员被替代掉了，而是每个人都成为程序员，就好像是你可以说司机被替代掉了，但是呢，每个人都是司机。比如说我有驾照，你说我小时候，说实在的，我到现在的记忆特别深刻。我舅舅有一个是得过一个病的，那时候，要去泰安去医院里看病，要过那种拖拉机，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你要花5块钱，那时候5天特别多，要开这个拖拉机把我一个舅舅送到泰安去治病。但是现在的话，你看看这个每个人都是司机了嘛，我们永远再不要用那个拖拉机了。我相信在那个年代，你开一个拖拉机的人是人上人。比如说我刚刚毕业的时候，空姐你知道嫁给谁吗？出租车司机，真的吗？你可以去查一下，那时候空姐跟出租车司机是高收入人群，但是现在空姐我相信应该是比较高收入，但出租车司机肯定不是了。但是你说出租车司机要抱怨吗？没有，每个人都是司机，我为什么要让你那个什么呢？总有一天每个人都是计算机，所以呢，我现在也经常人家问我要报什么专业，我就说计算机， 人家说就算你找不到工作，我说你看吧，我们好像又在讲报考了啊。你看我不知道你报考了什么专业，但是你会发现他所有的大学里骗人的专业，他都加上与计算机相关的，比如说现在这个这个建筑不大行了，那房地产不行了是吧？他就会改成叫智能建筑，你搞不清楚是咋了。比如说现在水泥不行了，以前都叫水泥什么什么东西，现在还得叫做无机什么什么东西信息科学，其实还是水泥的那个所有。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大学的专业改名字的话，它都跟人工智能去凑一下，跟智能化去凑一下，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计算机仍然在发展着可以给这个行业注入新鲜动力的能力。你想，肯定是这样，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不他凑这个就说明他牛逼，学生还是认可，家长也认可。你看看，像信息化，你一把一个东西搞成与信息化相关、与智能相关，你是不是突然间觉得高大上了？然后你的分数就高了嘛？而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计算机嘛。所以呢，计算机并没有消失。你当然可以说，计算机当然会失业嘛，哪个不会失业？那你跟建筑比较一下，比如说化工，比如说材料学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几大天坑嘛，生物、化学、环境。我不是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改名字嘛，你就发现他们改的名字之后，就是强行的去凑这个计算机，我就觉得。那么计算机仍然是有前途的，你想嘛，大家都在凑嘛。你看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什么东西不都是与计算机有点关系？你总不能说我这个人工智能是没关系嘛，我这个芯片是没有关系嘛，它是不是跟计算机靠得更近？那就是呢，你牛逼就去报计算机，你不能说哦这个不行了，我去报建筑、报材料，他们找说更找锤，那纯粹是找锤，对不对？反正我是这样，你不要听那些。专家又怎么说呀？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他们更不靠谱，他们更给人以焦虑，就是搞计算机。因为目前来看，计算机当然有实业，但计算机又不止干这么一件事情，就搞计算机，计算机相关的、信息相关的、芯片相关的，就搞这几个挨钱最近。你如果说我去搞金融，我靠，你家里，除非你家里是行长。那玩意可真的不是普通人能搞的，真的是这样。你去，反正就这样嘛。我对计算机很看好，我也希望你就是你刚刚说了这句话嘛，让我想起来，我觉得我应该劝你一下，就是你说你要被它取代，不会被取代，你要坚信这一点，就是不会被取代，因为你都在这一行中了，你取代的话也是取代一些很低端的活。而你不能被取代，我们就不应该被取代，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当程序员这么久了，我不认为我会被取代。我天天让 AI 帮我干活，几下我就真的是 Cloud Code 我也用，Codex 我也用，我不认为我会被取代。而且我也认为我发出去的这些指令跟其他没有学过计算机的发出去的指令做的架构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真的，我认为我更能控制它。比如说他写了1万行代码，我懂这一个的。那个什么都没有学过，他写1万行代码，如果达不到预期，他只能再抽次卡。我呢，我至少可以知道，你给我调试一下在哪里，是不是？这就是我的价值嘛。我反正我不在意这件事情。目前我是这样，我经常盲目自信，也不是盲目自信，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对吧？
自信的，
我，对呀，我自己写了20年的软件，我每一步他在做什么，基本上都在我的预期之中啊，我又不是让他乱做。我并不会说，我提一个需求，你给我整一个是啥，给我整好就行。我不是，我会详细的告诉他你用什么技术，用什么技术，用什么技术，然后大概用什么方式给我跑起来，他就做出来了，而且是在我的预期之内。我看一下代码，我就知道，哎，差不多就是我想要的这个样子。如果不是我想要这样子，我就告诉他，哎，这一块你要重新的给我写一下。现在我就这样去写，我一行代码都不写，但是呢，我让他不停的帮我改，但不是那一种，就是说我再重新抽次卡，再重新抽次卡。对，所以呢，我相信你也不会被取代的，你放心，你以后会很牛逼。对，可以。
然后这还有那个宋哥，你对这个 3D 打印这个行业了解多吗？
不多
这
哎，
个
但
自
是
己
有个
会
人，
是一个，
有个人送了我一个 3D 打印玩具，我不知道，就是我听众啊，我访谈过他，哎，找不到了，可能在后面或者给我小孩玩。但我相信他应该是某个前途，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社会是这样发展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事情很牛逼，那么他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牛，然后呢，他就会被踩在脚下，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差。这个在任何行业中都是这样的，互联网啊、人工智能都是这样，被踩得很厉害。比如说 3D 打印肯定是被吹过火了，我相信，比如说他的能力是一，可能被吹成了六，你知道吗？然后大家现在就在踩他，说你就是坨屎，但他并不是坨屎，那么他应该会慢慢的高一点，因为我经常看这个犯罪的那个记录，那个一个美国小伙就用 3D 打印打印了手枪，我靠，进去还杀了好几个人。我就觉得这就是前途吗？对
对，
不
里边
对？
那个刺杀就是那个他，那个日本那个人
啊，
也是嘛，也是用了
对
三 D
呀，
打印做的，
对对对呀，对，虽然他做了一件坏事，但是你要知道，这已经很厉害了。他从网上下载了个图纸，他妈打出来了一把枪，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对不对？我觉得有前途，但是你说这个前途在哪里？这就是要牛逼的人去探索出来。就是我们可能看不到，比如说你可以去探索它，而且看起来就是不靠谱的一个，就是刚开始看起来就是不怎么靠谱的，但后面才正式靠谱。比如说打印骨骼的，现在我知道有打印骨骼的，打印一些什么东西的，这就是啊，我相信就是说它热度下去，它慢慢又会上来，又下去，反反复复的，我相信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打印枪的，把人给弄死了。他就是下载了个图纸，我相信你让他盗墙，他盗不出来，但他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了一把枪，对不对？
对，
可以，有前途，我认为是有前途的。我虽然我也没有没打印机，但我觉
没
得
想
有
给，
前途。
孩子买一个，这现在
啊，
挺便宜的，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玩玩。
嗯，对，你可以，可以的，就真的是可以啊
我有，
啊，比如说
我
那个。
是好几年搞的，
就等了是吧？哦，可以啊，可以啊，就是我知道那个什么嘛，四轴飞行器的那个扇叶是可以打的，那个什么横梁什么都是可以打的。我家小孩打，但是我没玩，你知道，其实我不玩，他会在闲鱼上或者什么去打印这些东西。对对对，就是他发图纸，或者是人家也已经有图纸了，人家说你给我打印一个来，好像35块钱就可以打印一个，对，就给寄过来。我觉得是有前途的，你说将来会什么样子，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有前途。看起来就很玄幻呀、啊，而且他打印出来的玩具，我看在不在这里？看一下啊，在这里，我给你看一下。这玩具还挺好玩的，就这样一个，你这样一拉它的线，然后它旋转，它里面的真的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它都是给我打印出来的嘛，包括齿轮，包括什么。你如果自己不是，自己安装的话，我们不会安的，不知道。反正你看它给我打，你看这里还有个软件那些事，它送给我了一个，对这个玩具，我就觉得。这挺好玩的，而且很精细，你知道吗？还是比较精细的，没有那种粗糙感。因为以前我感觉中它应该是比较粗糙，但这个有点像乐高的那个水平了，已经
对，这
很
两
精细
年
了。
是打印质量高很多，
以前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可能不光滑，还得打磨，但这个真的已经非常光滑了，你就觉得乐高也不过如此。对对，真的很好，严丝合缝的，你一拉你看它刚刚的转还。里面有个发条，对，然后他送给我的，虽然我不天天玩，我摆在那里，我也不天天玩它，我觉得有前途的，有前途，反正你还是具体前途在哪里，如何做到更有前途？哦，那个谁，我访谈过一个那个河南的，哎，你老乡，我那一期的节目，我不是叫他爱因斯坦吗？哦，就中国的爱迪生。他学历也不高，对，他打印啊，给人打印骨骼，给人打印鞋垫子，那平脚，哎，平底的，那
长足
人的
的，
脚不是有平足是吧？对吧？打印那种鞋垫，他给人打的， 还有人加我，然后再加他，然后让他给打印个鞋垫。我觉得这就像，也许他没有卖了多少钱，也许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确实很厉害。最近他好像加入了，我真的很佩服他。他加入了你们河南省里的一个什么科研的那种东西，在做原子能相关的东西，我真是服了，真的是做原子能相关的。对，也许到时候我把这期节目放了之后，我把你拉到一个那个听众，就是我访谈的嘉宾群里嘛，他在里面，反正是与核能相，核裂变应该是裂变，聚变应该他不知道，我看了一眼。我已经看不懂了嘛，我就觉得这人真厉害。他，你看他发明了多少那种有用没用的小发明嘛，是吧？也，上学也不多。他也是跟你一样建模，刚开始也是建模，但他建模是建那个建筑的，就是什么场
英语，
馆啊，对，场馆，就比如说足球场馆或者是什么建筑相关的嘛。那后面的话。他不是又发明了那种自动他老婆有那个糖尿病，然后他发明了自动打针的那个自动打针的机器，然后很多呀，自动收插蒜的一些机器。你家是农村嘛？你知道种蒜？对对，种蒜自动种蒜的机器，自动什么的机器，整了不少。现在真的是在做与核能相关的东西。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啊，你只要有足够的精神气，什么都能研究。但他已经研究，他有段时间他问我，他说这个就是他给盲人的手杖，不是盲人要那样敲敲敲是吧？他给盲人手杖里应该是加了一个摄像头。然后比如说你要虚空也好，或者前面挡着个什么东西，他这个手杖会发出警报声。比如说你前面有个勾啊，或者类似于这样，就真的，我又觉得这又有情怀，他可能没有量产，至少他想到了这件事情，并且去做了。然后他就问我，哎，这个识别怎么整？其实我不会说实在的，我只能跟他吹牛逼。但他自己学嘛，他自己研究，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盲
对，
人的。
有行动力很厉害，
对呀，他也没学，全是自己靠自己学嘛，也不会写代码，就至少他上学也不多，因为这种人就是没有办法适，像我就是被驯化过的，我学习好，其实我学习好就书呆子嘛，没有想他那么多。他学习不好，但他发散思维很多嘛，
是。
因此呢，对，他现在最近他搞了一个与核能相关的，我想一想。这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好像是就是你们河南的什么研究院，能源研究院或者什么研究院，我记不太清楚了。他给我看过他那个造的东西，所以金子是吧，始终会发光的，并且但他也很会推销自己嘛，这一点也很重要。他不是并不是那种自己做了然后不那个啥，人家他做了还要申请专利，要找人，要什么东西，一大堆。人家有自己手握好几个专利，要宣传自己，让人家看到他的能力，是吧？就才是比较好嘛。但我做不到，我就是现在才是录个电台，以后再访谈了。就你老乡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一期，
我
就是
听过。我记得他那个还能去医院找医生接谈合作，人家一
对
般
呀，对
人
呀。
不太敢
是
那个。
是是啊，就是我们，因为我感觉你的性格也不是那种特别外向的嘛，是有点内向的嘛，对吧？然后他就不是嘛，他就很猛，要谈合作，要谈什么的。我觉得我们要向他学习，真的是这样，别也向他学习，所以，对，你老乡，他也是河南，很厉害，可以。哎，你还有其他的什么要说的吗？
想想， 有几天先到这儿吧，
啊啊，可以可以，就是反正3年之后嘛，我经常是定个3年，3年之后，你微信千万别换号啊，换了号也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一直在这个地方嘛，呵呵，然后3年之后希望能看到你更好的发展嘛，比如说你做出了游戏啊或者是什么，但是不能抱着说，哎呀，再干个2、3年我就可能被 AI 取代了，不，我们要坚信我们不会被 AI 取代，呵呵，对
我现
吧？
在就是想找一些，就是平时瞎逛也会多找一些人看，有没有机会做一些自己的东西，不能天天给公司做他的，也得做一
就
点
是
自
这
己。
样，做自己的啊，向你的老乡学习嘛，要该申请专利，该宣传自己，人家还给教授做讲座。一般人，那有一次我联系到他，给我拍了个照片，他说他在省的什么东西要给人家做能源方面的讲座，啊，我是蛮佩服的，下面坐了一大堆教授什么东西，他给人家去做讲座，你知道，他还没怎么上过学，但是你架不住人家发明创造多是吧？反正很厉害很厉害，好，我们要向他学习。希望3年，我发之前我会先把这个东西告诉你们哈，就是说你先把这个电台，好，这次我们到这里，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哎。
稍微补充一下前面提到的内容，就是音游那里提到的企划还是一些在运营的企划，然后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叫 Love Live 的企划，因为它的游戏都关服了，所以在那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企划，还是希望提一下它的相关内容，介绍一下。然后我也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关注时间也比较久。然后他们游戏，我玩了大概4年，算是我玩比较长的一个。还有一个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一个叫《偶像梦幻祭》的音游，是乐元素这个公司做的，是一个乙女类型的。简单来说，就是你作为一个女性的制作人，然后其他游戏角色都是男性的。除了这些手游以外，还有线下音游街机有很多，比如说比较火的麦麦，然后还有一个叫华卡鹦鹉的，英文名叫 WACCA，是一个大圈中间一个屏幕那种玩法。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街机，但是现在也已经停服了，所以能看到一些机器，但是歌已经很少了。这是关于音游部分的补充哈。然后再说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企划，叫战斗吧歌姬。我是参与的活动啊，包括买东西、线下演唱会，都挺多的。它是一个 VTuber 的形式，也就是会虚拟形象，没有真人出镜。每周直播，然后直播会日常会发一些歌曲啊、视频啊。他们家还有一个小程序会发一下独家内容，还有比较偶像风格的打榜。如果看 VTuber 或者虚拟主播、虚拟偶像这种，应该会了解一些，比如说 ASO 加燃，他们是比歌姬晚一些时间，然后跟歌姬是有些像的。但是加燃他们是更偏向于直播的，歌姬的内容就更偏向于偶像。如果大家喜欢看 VTuber 的话，可以看一下，因为它停服比较早，在21年就停止活动了，所以关注这些比较晚的话，可能接触不到他们的相关内容。但是这个企划做的确实是比较精良的，然后还有番剧什么的，歌曲也挺好。 所以如果对虚拟偶像这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